啊，哈利路亚！我们在座以及线上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神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和大家来查考《民数记》的27章，流民与交棒，流民与交棒。我们先一起来看《民数记》27章，旧约圣经200页。好，我们一起拿出圣经，一起来读一次哈，《民数记》27章1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和那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可与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养育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低斯米利巴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阿们。当26章数点完百姓以后，到了27章，这里记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第一节到11节，西罗非哈的5个女儿来求产业。 第二个部分是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这个摩西，神要接他回去了，那他的工作要交棒，那也要有人来接棒，来承接摩西的工作。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段，一到十一节，西罗非哈之女来求产业。其实这一段是延续二十六章啊，二十六章第二次来数点百姓，因为已经经过了将近四十年，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啊。那当时出埃及二十岁以上的这些男丁都死在旷野，所以神要摩西来重新数点。那数点的结果发现，什么第二次数点的人数经过了四十年，反倒比第一次数点人数还少了一千多人啊。可见出埃及的多，但是进迦南地的少啊。如果从每个支派来看，有的支派增加，有的支派减少啊，看起来每个支派，也就是说个人的灵修追求不同，也导致结果不同啊。所以旧的一代倒在旷野，而新的一代从旧的这一代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见解。所以上一回我们有分享，为何这四十年间啊，上一代的百姓都倒在旷野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因为不信的恶心，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呐，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呐，这个就是根本。所以当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吵着要回埃及，甚至要把摩西给杀死啊！难道啊要让他们死在旷野吗？这样的不信要回到世界去哈。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新约圣经238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这边说到当时候选民为什么会倒在旷野的这些原因跟过程。那在这些叙述的最后啊，保罗做了一个结论，他说选民遭遇这些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的鉴戒，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表示以前在选民当中会发生，同样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会发生，所以要给我们成为警戒。警戒我们什么事情？两个。第一个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些死在旷野的人是谁？这些是神的选民，从万民当中选出来的，是独居的民。这些人是神用摩西交付律法来教导他们，有神的真理做引导。这些人每天啊都经历神，每天吃玛纳，每天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有神的真理，有神迹奇事，有各样的恩典。但是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却是跌倒，甚至死在旷野啊。所以保罗这边警戒我们尤其我们越在末世，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反倒要更加的谨慎。当然这种谨慎不要是一种信仰的束缚，这种谨慎是一种我们像圣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真理，我们体验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天亲近神，每天与神来灵交，那神自然会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而这个行道就不再是一个困难，更不是一种束缚。怕的是我们失去了警醒，怕的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追求，最后就跌倒死在这个旷野。 保罗借着这个事情第二件来提醒我们，第二个十三节说的，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要深信这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啦。选民在旷野遇到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很凶恶很痛苦 很不容易的，但那是出于神的试炼，要让这些把来2266的百姓成为神强壮的队伍，成为神强壮的军队，可以靠着神战胜一切的仇敌进入迦南。虽然试炼，虽然困难，但神说他是信实的，总会给他们一条出路，能够忍受得住，绝对是他们可以承担的，绝对是他们可以面对的，重点是他们愿不愿意顺服倚靠神啊。所以对我们今天奔跑这条信仰人生的路，如同行在旷野，一定会有操练，这个操练是要让我们信心更成全，将来可以受得到神应许的荣耀。但是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一定很苦，一定 很难受，所以百姓才会发怨言，那些真的很困难，但是今天神是圣灵帮助我们，今天神用真理引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相信这个绝对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神才会让它发生。当我们快要承受不住的这个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当中胜过在这个当中能够靠主来得胜所以这个是从上次这个数点当中给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但同样的，虽然这些选民因着不信倒在旷野，但是这边民数记27章说到另外却有几个人和这些选民不一样，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我们看回来民数记27章，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说到西罗非哈是什么人说到他是属马拿西支派的。那这个西罗非哈他有五个女儿第一节最后讲到五个女儿的名字那他没有任何一个儿子，有五个女儿。那这个五个女儿要做什么呢？第二节说这五个女儿来站在会幕门口，甚至来在摩西祭司以利亚撒并且众首领跟全会众面前，我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慎重的在所有人的面前甚至来到会幕门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慎重的。这么慎重聚集要做什么呢？第三节说到他们有一个诉求，不可以将他爸爸的名字给除去了他说第三节说到他的爸爸是在自己的罪中死了，但他死了却没有儿子来承受他的产业。所以第四节他们说希望不要将他父亲的名给除掉，他们很看重他父亲的名是不是可以留在这个支派当中，为他的父亲要来留名。为什么要留名不是只是一个好名声让人这个羡慕这个留名的背后是那个份那个名份，那个名的背后是那个份。所以第四节说他们看重的是他们神应许的那个产业所以从26章我们看到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承受神应许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承受了以后按人多人少，支派人的多就分得多，支派人少就分得少。那领受产业的人就是20岁以上的这些被数点的成人，领受以后他死了就把这个产业继续传承给他的儿子在当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啦，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可是神应许的产业不能失去所以他女儿 很看重所以来向众人来求问这是神应许的神应许的不能失去，不能落空，他们一定要得到这个产业。但现实是没有儿子怎么办？所以他们要突破困难来到这个众人的面前，甚至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看到这个五个女儿第一个很深信神的应许他们还没进入迦南这个是在过约旦河前他们深信一定会分产业，深信应许。第二个他们也渴慕一定要得到。第三个他们突破现实的困难， 现实是儿子承受啊，但没有儿子怎么办啊？所以他们突破现实的困难，所以来到众人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那第五节哈，摩西哈就将这个案件呈到神的面前了哈。小弟看到这里哈，真是觉得对摩西真的是很敬佩啊。这个摩西是这个领导人呢，领导百姓四十年，他学过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呢。啊，这个有的时候侍奉久了哈，心里不小心会有点骄傲了。有时候侍奉久了会觉得有些经验的啦，哇，这个小事啦，我解决，我告诉你就好了。但摩西哈，不是凭着他的经验，不是凭着他个人的喜好，他是知道，哎，哇，那个神没有讲啊，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神没有说，啊，他就很谦卑的呈到神的面前了哈，一种谦卑不骄傲，啊，自己不知道的事不擅自去当神。不擅自去做主，啊，所以神没说的事，他就求问神，好像这个大卫作诗哈，说神啊哈，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哈，真的哈，有时候属灵的事情啊，神不一定让我们马上知道，有时候属灵的事情，神要借着一些时候来让我们等待。但是当我们不知道测不透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求问神。那让我们不懂得求问神啊，背后是什么？就是那个心已经狂傲了，那个眼已经高大了。我像摩西，如果他骄傲一点，我这个就像刚刚说的哈，凭我的这些啊才能啊侍奉的经历，甚至在百姓心目中那种尊崇啊，不用问神啊，我自己就可以解决。但大卫啊，但是摩西不是这样哈，啊，这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来求问神。那第六节以后哈，摩西来求问以后，神就来回复了，啊，神怎么说哈？第七节这边说到哈，神说哈，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啦，表示神肯定，表示神悦纳。神看重他们这种追求神产业的心啊，所以神来回复咯，啊，神说哈，从第八节以后就说到，以后没有儿子的就把产业给女儿，没有女儿就给他的弟兄，如果他没有弟兄就给他父亲的弟兄，就是给他的伯伯或叔叔，如果连伯叔都没有就给最亲的亲属。十一节最后神说要作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一切都是照神所吩咐的。从这段当中让我们看到非罗西亚的女儿一个让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诉求就是希望父亲的名不可以被除掉，背后就是要那个神所应许的产业，所以他们所看重的就是神应许的产业，要让父亲的名被留下。对我们今天信仰来讲，我们每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录在神的生命册上，就被记录在天上，啊，那个记录在天上要让我们得将来永生天国的应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阿们。这边说到我们是来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真教会。二十三节说哈，并且有名录在天上啦，所以我们每个属神的人哈，我们名字是已经被记在天上喽。那怎么样被记在天上？二十四节说到，就是要靠着耶稣的血啦。所以今天神应许我们的是永生。如果我们也盼望像这个西罗非亚的女儿一样， 盼望个神所应许的产业，虽然还看不到，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我却深信，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我的一生就是要追求那个。哎，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哦，要借着耶稣的血，要受洗归入基督，名禄才会在天上。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线上以及我们在座所有爱慕道理更渴慕灵魂永生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得到永生，要得到神应许的产业，一定要先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名禄在天上，也要记录在生命册上，那就要不断的追求，不可以被涂抹。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阿们。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进入神的圣城，得到永生的天国，最后审判的标准就是看我们的名字是不是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名字有在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城得享永生。同样的这个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有可能会被涂去哦。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就有说到当时候来警戒七教会当中的这个撒迪教会了可见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是有可能被涂抹的。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罪得赦免，我们的名录在天上。但是我们受洗之后，要不断的去行义，去追求，不然名字有可能最后会被涂掉哦。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名字不被涂掉，不能进城？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三个原因了三个原因：第一个不洁净的，第二个行可憎的，第三个行虚谎之事的。圣经说总不得进城啊。什么叫不洁净的如果从启示录前后来看这个不洁净的应该是指着沾染妇女的那这个妇女是谁十七章说到那个就是大巴比伦那个就是大淫妇，就是指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的那什么叫不洁净就是我们被这个贪恋这个世界，甚至被迷惑，向这个世界来妥协了真的这个魔鬼最后的迷惑真的是会越来越难会越来越厉害了那魔鬼怎么迷惑？就是借着这个世界所以从十七章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第四节说到他会穿着这个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了也就是说他会穿着这个华丽高贵的衣服，意味着他有个华丽的外表了，这个就是他迷惑人的这个方式跟魅力了我们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世界上人都是只看重外表表象跟这些现象所以就被魔鬼来迷惑这个世界是撒旦的手段当我们沾染妇女向世界妥协，成了不洁净真的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会不会在信仰当中渐渐的向世界妥协呢？譬如说神说要遵守纪念安息圣日那我们会不会常常给自己合理的理由，为了现实生活的缘故而渐渐向世界妥协呢？神看重了圣洁，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这个婚姻的重要，主内联婚的重要，会不会我们渐渐向世界妥协了呢？我们看马拉基书，马拉基说这个嫁娶外邦的叫亵渎神的圣洁，甚至这边说那个同意的叫醒的就是那个主婚人同意这门婚事的人也都有罪呢。所以这个越到末后撒旦的手段真的会很强烈，我们都要很警醒，不要被迷惑了这是撒旦的手段。 第二个行可憎的，就是这些拜偶像，主要讲的是额上有兽，这个兽的印记，然后有兽的印记的，那就是属撒旦的。今天神是圣灵给我们，圣灵要当作印记，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同样的，我们不属神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那就是额上有兽的印记，那个是属撒旦的，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三个，不能进城的，不能名字被涂抹了，是一种虚谎之事，也就是假先知、假基督更改真理的，更改真理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所传的和使徒不同的就是异端，最后要受这个审判，有可能这样子名字就让我们不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对照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二十二章十五节说到，城外有些犬类啦，这叫畜类人啊，是灵性人，不当要当畜类人啊。那这些人是什么？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喜好说谎、编造虚谎，就可以对照二十一章二十七节的这些，会让我们没办法进城，让名字可能被涂抹的这些原因，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边，看到末后撒旦的手段借着这个世界，世界是手段，但是最后最终还是我们心的那个心，我们的心，好像前面讲的，当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心被挑起，没有用圣灵来制止的时候，到最后就被这个世界给抓走，被这魔鬼给掳去了，所以我们上次有和大家分享，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归入主使的心智，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个世界就我而论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不再有吸引了，我也不再会去贪恋它，让我们才能够真的靠着圣灵致死，让我们靠着圣灵不被迷惑，所以这是最后审判的标准，就是名字有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那当然呢，我们也不是只是消极的只是不被世界诱惑，我们要更加的积极的去行出神的道，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这个才能够让我们的名字一直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阿们。这也说什么样事情让我们可以坚定不移永不失脚呢？第四节说，第一个要先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魔鬼的诱惑就是借着人的情欲不断的发动，他一直来诱惑我们，但神是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们不是只有消极的说不要去犯罪而已，还要积极的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五节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尽最大的努力，努力什么？有了信心，信仰的最基本就是信心，这是根，对神的话是不是有信心，对神的应许是不是有信心，对神所安排的一切是不是有信心，不论我们认为好还是坏，不论我们认为神的话合不合我的理，有没有这个信心？那有了信心还要有德性，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有一种属灵的品德，属灵的追求，那这种德性还要有一种知识，是因为我们从神的真理认识神，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去追求，再来还有节制啦， 不是说啊，我爱神，我大发热心就可以无都可以没节制哈，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哈，啊，有一种节制，甚至在困难当中、患难当中啊，还要有忍耐。最重要，那个背后是有一种敬虔的心，而真正的敬虔，最终会去实践爱人如同自己。哎，当我们能够在这几件事情上来追求哈，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充充足足的认识神，永不失脚，将来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啊，所以啊，我从西罗菲亚的女儿啊，为父亲来留名，看到她看中的是那个背后神的产业，她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也非常渴慕一定要得到，她也突破一切的困难啊，来到神与众人的面前。也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受洗以后，就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名字一直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受洗之后，名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不去犯罪，要更加的积极啊，去灵修自己，与神的性情有份。当然这个确实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不容易，所以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亏欠，我们觉得听到这样的道理，觉得自己深感不足不配，感谢主，神的真理会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要立志靠着圣灵来调整自己。第二段哈，我们来看回来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二段是十二节以后哈，哎，神告诉摩西说哈，哎，这个他的时候到了啦，啊，十二节神说跟摩西说啊，你上亚巴林山去观看吧，啊，看神要给百姓的应许之地啦，啊，然后看完之后哈，要归到列祖，像他的哥哥亚伦一样，就说哈，哎，他要神要让他安息的啦，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让他安息，不让他进入迦南呢？十四节说到原因，啊，因为当时在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件，就是第二次击打磐石，没有照神的吩咐。圣经说，神说，因为没有尊我为圣，啊，十四节最后说，没有尊神为圣啊，那个就是背后的原因，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在神的眼中没有尊神为圣。到最后哈，没办法进入迦南了哈，真的很可惜。可现在就像圣经说的哈，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彼此代祷。哎，我们当然可以切慕善功，但是哈，哎，我们有恩赐，有神托付的人，我们要更加的谦卑。哎，神给我们恩赐职分，是要造就教会，是要荣耀神的哈。哎，多给谁的，就要向谁多要。但是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极大的怜悯跟慈爱啦，虽然没办法进入迦南，但是神却带摩西上亚巴林山去观看神所要赐予的产业。这真的是想想真的会对神的爱充满的感激啦。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有过在先，但神还是很怜爱啊，给他最靠近啊，能够看见啊这个产业的地方。不然如果要他死哦，像亚伦像米利安早在之前就死了，但神却在这个时候让他可以看见。圣经说哈，生命记三十四章说，摩西这个时候虽然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神何等恩典，可以看见神所赐的产业。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上高山去看，你能看得清楚下面吗？应该只看到一个影子，影子小小东西而已吧。可见当时摩西哈，那个属灵的心眼是很明亮的，能够看见神的应许。那虽然这样，神要摩西告诉他，他准备要安息了，工作要交棒了。但是这个时候摩西听了神的宣告，他很勇敢，他也很坦然地面对这个事情，他不自怜啊，他也不这个哀怨或埋怨啊， 哇，神啊，我为你做了一辈子哦，结果真的进不了哦，你怎么这样啊？哦，没有，他反而是很勇敢、很坦然啊，甚至我们也看到哈、哦，摩西一个这个在事工上的一个榜样啊。一般人哈、哦，往往我们可能在一个工作久了哈、哦哎，突然要我们从这个位置上下来哈、哦，啊，有时候我们会很多的埋怨呐、啊，有时候会很多自怜呐、啊，甚至我们会觉得哈、哦，从这个重要角色退下。甚至好像不再有这么影响力了哈，啊，心里会有一种好像这个失去了什么那种空虚感了哈，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来思想我们侍奉的动机了。好像小弟以前学生的时候，这个侍奉动机不是很成熟了哈，哎，虽然有这个当班负责哈，那觉得我们也是很爱主啊哈，当然也都是很肯定，但是哈，会不会侍奉久了那个心不对了哈，那个心偏了？哎，后来哈、哦，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个班负责，我只是成为这个班的教员，但不是班负责。哎，这个表面告诉自己要顺服了哈、哦，但是那个心就是很奇怪哈、哦，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有看不过去，这个不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做、啊，你怎么这样做啦、啊？总是觉得啊，不应该这样了、啊、哈，啊，怎么会这样哈、哦？啊，会自怜啊，好像不适应，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摩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哎，无私坦然的面对，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第二个哈，到了十五节哈，哎，摩西知道，哎，神要他安息，把这个带领的工作要来交棒，要来卸下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讲其他的话，他只跟神求一件事情。就是求神能够立一个人来治理百姓，来引导他们出路，免得这些百姓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啊。哇，这个摩西真的不简单啊，神不让他进迦南，神要他侍奉的工作结束了，这个时候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反倒是为了这些群羊来着想啊，所以他只求这件事情，求神立一个牧人来带领、引导、治理这些百姓，因为羊没有牧人，那是很痛苦的、啊，可能会受寒、风寒啊，可能会受伤，甚至可能会被野兽给吃掉了，那是很可怜的，是会死的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摩西哈、哦，没有私心，而且很顺服神的指示，他只求神能够啊，再找一个领导者来带领百姓。再来哈，到了十八节哈，那个神就听了摩西的祈求，来告诉他哈，你要去拣选这个约书亚哈，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你要按手在他头上啊，要他来承接了哈。那我们看到啊，这个选了这个约书亚哈，更看到哈这个摩西哈啊他的一些榜样。约书亚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跟随摩西，当成摩西的助手，也很忠心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当他们出埃及这个第一场征战，看亚玛利人之战，就是神派啊，就是那个摩西派约书亚到前线去作战的。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要进入迦南以前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个都报坏消息，只有两个用着信心回报消息，那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哈，虽然有很多的这个优点，但是哈他却是很谦卑的，这四十年当中都是很忠心跟随在摩西做他的助手，很谦卑的帮助摩西，直到神的时候，直到明白神的旨意。同样的哈，这里我看到摩西哈，神怎么样吩咐摩西？第一个哈，看到摩西平常哈，就是不断的训练人才啦。所以当十八节哈，神说，跟摩西那个摩西跟神祈求立一个工人来接替他的时候，神就说找这个约书亚出来。这个约书亚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摩西身边啊，来练习的哈。看到摩西是平常不断的训练人才，我们也看到，小弟也看到，最近我们松山教会也很看重这些事情，所以有这些小朋友 都开始的出来领师，甚至也有一些青年开始起来做讲道的训练，这个都是很好的，也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培养这些人才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他们正确的侍奉心态和价值观。同样的，神啊，摩西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摩西是在会众的面前来按手在这个约书亚的头上，也就是说将他的尊荣给他几分按手给他，要把这个恩赐给他。同样的二十节，神也说要把这个尊荣给他几分让这个选民都能够知道这是神所立的并且要在大祭司的面前为他来求问二十一节在大祭司面前要为他来求问虽然约书亚很好但是也要在众人的面前来向神求问让神来告诉众人这是神所立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摩西给我们几个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从这段摩西交棒约书亚接棒当中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教训，就是看到牧人和羊的关系啦。神的群羊一定要有牧人，没有牧人群羊呢有可能会死掉。而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大牧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阿们。这里主耶稣说真正的牧人就是他了当然神在教会当中借着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群羊，但是真正的我们的牧长彼得说我们的牧长就是耶稣了。那神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的条件他认识他的羊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的神都认识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这个牧养，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帮助，他会爱我们，会引导我们直到我们得到永生引导我们走这个永生路。但相反的是，神认识我们，但我们认识他吗？十四节说我的羊也认识我了。那个认识是像夫妻之间那种亲密我们对神的本质，对神的性情，对神的旨意，我们清楚吗？我们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我们怎么让神来牧养我们所以第三节认识神先从听神的声音开始，所以第三节说到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那我们能够学习听主的声音，更加认识神，那我们就会第九节从神那里得救，得生命，并且更加的丰盛。那同样的，对这个这是羊的这个要追求的但是对神的牧人来讲，另外一方面对神的牧人来讲也要警醒不要成为故宫了。十二节说故宫不是牧人最后羊来了，狼来了就把羊给撇下了。这些恶牧人神托付给他这个工作跟职分，他若不去做到最后神是要算账的。所以到了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那个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发预言说神要来攻击这个恶牧人，牧人最后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只知牧养自己了。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加手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阿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牧人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论是为人父母的， 无论是宗教教育老师、教会的负责人、长职传道、圣职人员，神有托付群羊给我们，我们就是牧人。但是到末后，这边说哈，先知预言要预言到末后了哈，在耶稣的时代应验了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应验了击倒牧人，羊分散。同样的，先知预言要预言到末后，到末后，神要击打这些恶牧人，这一定会发生。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警醒知道，真的主来的日子近了；二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彼此带导，让我们不要成为神眼中的恶牧人。然后，第三个也让我们思考。我们真的要趁着还有今天，自己在灵修真理上来追求，在祷告中来操练。因为末后不知道还有没有传道来讲道给我们听，末后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可以站立得住？因为第八节说，三分之二要被剪除啊，剩下那三分之一还要被熬炼、被操练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都能够来靠着神，在还在恩典当中来学习听主的话，来灵修追求自己。最后一起来唱诗393首。